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并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礼拜中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呀，神要约翰呢、来量了、这个量啊，主要是量神的殿、祭坛跟礼拜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看第二节，就看出来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所以既然殿外的院子不用量，那么第一节那个祭坛呢、应该就是相反了。好，这个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因为第二节有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那么祭坛是在殿外，就是外邦人院，因此这个第一节的神的殿祭坛呢，应该是相谈跟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所以这样子啊，神要约翰呢、用这根杖哈、来量神的殿，就是圣所、相谈和礼拜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因为第七号一吹就是结束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现在要检讨里面了。彼得前书说啊，审判由神的家开始，既然这样子，这之前大家要先检讨一下，在耶稣再临之前，我们要来量一量到底啊合不合乎标准。那所相量呢，就是神的殿，以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了。我们这个教会啊，现在合不合乎神的标准，在教义方面，在制度，在灵修各方面，有没有合乎神的标准，都要量一量的，因为主耶稣就快来了。第二就是要量这个相谈啊、我这个方当然也是解释相谈，就是每个人祷告的情形怎么样，相谈就是祷告嘛。现在要量一量哈、到神面前的人，那些人祷告合不合乎标准啊？其实我们想起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生活实在是太差啊、太差啊、我相信我们各位都是一样的。假如你不是来参加这个神训班呢、你有这么规矩啊，早晚这样祷告吗？哈、扪心自问呐、无言呐。无确定啊，再来祈祷较久咧，确定啊，搁较无闲，一天就过了。所以啊，真的要量祭坛哦、要量这个香坛呐、我看我们都不太及格，但是这个要量哦，要量香坛，不但是量你自己啊，自己的祷告，还要量一量你这个香坛呐、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坛的道理很丰富哈、你们都读过那个会幕了哈，回播了，回播经历啊。香坛哈，香坛是四方形的，有四个角，啊，有金牙边，金牙边哈，四方的，就是要为天下万民祷告，有四个角是表有能力，有金牙边就是保守，借着祷告来保守啊。那要紧就是里面的香，香什么时候点呢？他说早晚要点香，早晚，还有世世代代就是不住的了，世世代代啊、早晚就是，所以我们点香啊，就是早晚都要点香，那个很清楚嘛，早晚点香就是早晚祷告啊，啊，但是我们总不能像我那个孙女儿，哈利路亚，阿门。这样子早晚祷告大家都会啊，不可以。还有四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四方的祷告就是说，有没有随时多方祷告。这个所谓的四方就是我为神为人为家人为自己为教会多方的，但是我们现在都要只有自己都没有时间祷告了，何况是为人。这个是四方的，相谈是四方，不是一方，不是圆的，是四方。这有暗示着要多方祷告，为天下万民祷告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单单量这个香坛呢、 我们量一量哦，我们就感觉到啊，我们还是差很多啊。还有这个香坛的制造哈，有四个原料啊，那他福、喜利、比列什么哈，净乳香，还要加上盐，都要一样的分量。那几个原料都是要同样分量，沙宁的沙宁，罗宁的罗宁，哦，那几个原料都是有含义的。那其中这个盐就是不变，和睦，通通要放进去，每所有的都所有的香都要加盐。那从这个盐这个香坛的道理一项一项我们来对照一下，啊，就会发觉说，啊，在这些香当中，你要扭曲，但无啥无啥哈，还是差很多，哦，还是差很多。好，还有圣经说不要为自己造香，那为自己造香就是不要单为自己祷告，哦，这个有都有这个含义的，啊，哦，不要单为自己，也应该为国家、为君王、为在位的，为我们的教会，啊，哦，以我们现在来讲啊，不要单为台湾，也要为世界各国祷告，更要为大陆祷告。我最近去大陆回来才知道，大陆啊，他们实在有很多的困难。在沿海一带啊，福建啊很开放，大部分很自由，但是在内陆啊，像四川啊、陕西的、啊、安徽的、啊、还在受逼迫。哦，这说起来很奇怪，同样一个国家啊，沿海一带开放，内陆就不开放了，还可以逼迫人。那洗礼啊也是一样，洗礼不准我们洗礼，不准我们洗礼，理由就是说水是水资源是国家的，那你去洗礼会污染水源，还有公共安全成问题，真是笑话。所以后来我跟那个这个共产党那些负责人我们座谈了，啊，我就说我们洗礼是规规矩矩，一个人跪在那边差不多两三秒钟按下去就起来了，又不是洗澡，没有泡肥皂，怎么会污染水源呢？那比你们游泳，游泳在那噼噼啪啪噼噼啪啪还更厉害，根本又不是游泳，为什么会污染水源？还有公共安全，怎么会公共安全呢？我们人在那边唱诗，传道在施洗，两边有两个人在帮忙，怎么会有安全问题啊？没有，我们全世界各国洗礼都没有发生过问题。他说有，我在天津哦，有一次洗礼的时候死了一个人。我说那天津的什么地方，他也讲不出来什么名字，不知道，就是听说有这样子。我听说也许他游泳溺死了，刚好我们在那边受洗，就跪到我们的账上来了。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哦，你不要看到很自由，其实还有很多不自由的。求同存异，一直在主张求同存异，求什么同？就是信耶稣同、圣经同、赞美诗同啊，存异，存异就是说，小群会要每个礼拜拨饼，我就让他拨饼啊，你要点水就点水，要敬礼就敬礼，求同存异，我们很尊重哦。真耶稣叫安息日聚会，我们就给他安息日聚会，求同存异。我说好，那真耶稣叫大和洗礼，你为什么不给他大和洗礼呢？求同存异嘛。有啊，我们让他敬礼，就是真耶稣叫最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在池子里面洗，偏偏要去长江去黄河洗礼啊？我说主耶稣也是在约旦河洗礼啊，你是牧师啊，你当然知道了。他说这个环境不同了，国家政策不允许了啊。我说你应该要求同存异，这一点呢，真耶稣教最坚持。我们的第一个哈，我们北京的魏保罗长老就是在你们的永定河受洗的啊。所以后来我去参观了永定河啊，原来就是卢沟桥下面那条河，所以很好记啊。卢沟桥下面的河叫永定河，也就是我们魏保罗长老啊第一个在那边受洗的啊。这一次我还去拍了个几张相片。所以你看这个共产国家哈，虽然说自由，其实还很多不自由了。那我们祷告也要关心他们的啊。所以现在是说要量香坛哦，量这个香坛，就是量我们的祷告生活。量一量合不合格，合不合格。所以从这个香坛呢，单单从香坛的道理啊，我们的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差很多哦。所以要量了，到这个时候就要量了。耶稣再临之前呢，最好大家先量一量啊。那再来就是在殿中礼拜的人，就是我们大家呢，每一个人啊，到底我们今天呢，我们到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了，我们呢 跟圣经的标准符合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遵守了？那教会的规矩有没有遵守？圣经的教训有没有遵守？这些啊，我们都需要再量一量，量一量就是检讨，再检讨，再检讨，哈。啊，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啊，这些在殿中礼拜的人哈，我们想起来啊，我们还是差得很多啊。从我开始，我们大家都是很软弱的啊。那么现在就是预备预备，主耶稣是宽容，不是单言，是宽容我们大家，因为我们这些笨新娘还是化妆化得不好，那新娘也为。整四点钟整不好呢，我曾经遇过四点钟不好，十一点你要结婚式啊，十一点半才到，啊一摆啊一摆在迄个温啊吼，一点一到时一点，十点结婚典礼啊一点才到，啊尾啊无啊多，大家先食饭啊，食饭饱再来结婚典礼啊。啊，我以为是车子耽误了，不是，就是新娘子化妆。后来啊，我就慢慢问他，跟他坐在同一桌，我说啊你是安怎化妆这么久？伊讲，我头毛甲冲到三点钟啦，头毛三点钟，我就不晓得怎么弄的啦，哦，头毛三，你安怎洗咯？啊，再安怎吹？安怎插什么型啊？吹吹啊，得个插什么？插什么？什么都不要讲啊，什么冰啊？啊，插很多花样啦，啊，然后就是要化妆啦，啊，一个面都搁拍粉底哈，搁洗加两千哈。啊，这两千就给我大哥领起来，一点过一点，安尼哈，未说咧抹壁咧。啊，该红爱红，该乌爱乌，红爱乌就分明哈。啊，目睭啊，都个这白架门，就个安怎倒啊？唔知是倒还是安怎？反正很慢呐、啊。新娘化妆啊，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不为过，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大家都是新娘啊，主耶稣要来娶我们，我们大家在化妆啊，你来看那有的新娘说信四十年一个嘴都装不好，那个嘴还很垃圾，说人拍话啊，美人啊，白贼话黑白说，就是好像演技都不要抹，哼，有的女孩子哦，二三十年啊演技就是抹不好的，不是出门去就是啊，不就是怎样，那我是不要说了、哦、反正就是不好色，化妆化不好。所以今天主耶稣是宽容，他不是单言。新娘啊，还后面化妆好，那只有最后就是穿上白衣，啊，麻衣的啊，不是麻衣的，白长衣的啊，十九章了哈、啊，这都有艺术的呢。十九章第八节，就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因为这个第六节开始说，新娘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娘预备好了，得记着得备着，这个时候就是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预备。因此这个意象啊，就是告诉我们要自己检查一下，神的殿、香坛、礼拜的人，这三个都要量一量哦。那现在啊，以神的殿来讲，就是指教会了，教会就是我们大家组合的嘛。我们这个真教会现在啊，比外教会怎么样？比以前的教会怎么样？比使徒时代，比真耶稣教会刚设立的时候又怎么样？啊，那我们也相谈怎么样？我们祷告生活来讲一讲啊，从这个相谈的道理啊，一直想，我就会发现了、啊、哇，我这跟这个相谈啊差很多啊。你是讲哎牛牛短啊，良相谈，所以这个相谈的道理，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对照一下，像不像？如果不符合，不符合，就是我这个香坛还是有问题，还继续在造啊、哦！那礼拜的人就是我们大家了啊！所以到耶稣再临之前，这个第七号一吹就是耶稣再来喽。所以吹第七号之前呢、啊，就是要量了，要开始量。这个是意象本身最重视的一点啊、哦！啊，再来，那这个第三节说我，第二节的哈，说外院不必量了，这外院哈，在外院的人不必量，所以今天呢，有一些信徒就是在外院的了，啊，这个当然是不多了，但是有的人就像根本就像外邦人一样的，这样哈，这到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已经放弃了，他不再什么浪子回头了啊，慈父欢迎回来哈、啊，慈啊伸开这个慈爱的双臂欢迎回来，没有了，这些都没一块的了。我也祖辈祖先的辈啊啦， 没得拢住回头啊，放弃了，所以说外院不必量了。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为人处事还像外邦人一样啊，主耶稣是丢弃你的，不要了，不要。所以说外院的留给外邦人的，这不必量。但是这个外院呢，常常说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个时候哈，不但是外邦人呐、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连信徒出卖耶稣的人都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就去清能罢了，怎么定？也就是3年半，这个就牵连到但以理书的一期了，最后的一期，这个就是一期之半。所以啊，我们说第一号到第四号就是一期之前。第五号开始，5、6、7，这是一期之后，一期之半，一期之前。这个一期是但以理书的精华，啊，这个一期跟启示录都有关系，这个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真的是不错。从新约到旧约啊，完全一致，就是一期，一期就是庆年，前3年半或3年半。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啊，1号到4号吹角哈，吹号就是一期之前，自从5号开始就是一期之半了，现在已经进入一期之半，因为到第7号了，到第7号。所以到现在呀、大家要警醒了。那么他说要践踏42个月，就是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外邦人啊，为了逼海告悔，现在要进入逼迫的时期了，逼迫。所以这个时候的信徒啊，再不完美，再不完全了，已经没有办法站住了，完全没有办法。所以现在量啊，如果你是外邦人的样子，耶稣就丢弃你了，因为没有办法应付以下的这些大灾难、大逼迫，践踏42个月。甚至于那些人呢，要加入逼迫教会的行列，啊。那这个42个月以后还会出现啊，我们。这个在20章里面也有哈，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谈。第3节，那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呢、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就是42个月，也就是3年半，就能讲一数。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这个两个见证人是谁啊？很多人都说是说以利亚、以诺两个人变化升天的，有人说是以利亚跟摩西，因为这两。以后看这个下面说，尤其就是第6节呀、叫天闭塞不下雨，使水变血，可以用灾殃攻击世界。他说这个叫天闭塞不下雨啊，就是以利亚嘛；叫水变血就是摩西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啊，就是摩西，其实啊，这两个见证人呢、不一定是摩西，不一定是摩西跟以利亚了，哦，所以方丈的解释对，就是到最后，因为见证都是要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呐、要两个人以上，所以两个人以上是一个成对，一句，一定要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就是指着所有为主耶稣做见证传道人了，到最后耶稣再临之前。所有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人，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啊，有的说啊，这个是指新约跟旧约，有的说是指早已的圣灵跟晚已的圣灵，这个都不要这样子。所以王章的解释对，这两个见证人指的所有耶稣在人之前忠心为主工作、为主传福音的人，不单是传道人，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是这两个见证人之一，加入这里面去，因为见证人要用两个了，所以才用两个了，啊。那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个穿着毛衣就好像施洗约翰，好像以利亚，就是传道人的装扮了。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为主传福音、为主传道的人，他们要传多久呢？传三年半。所以这个最后时期呀、还是有一些人呢、奉主的名呢、在传道。因为末日还没有到嘛，那进入这个危险期的时候，他们呢要继续传道，尽本分了。第4节说，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个第四节是引证撒迦利亚书的话，因为撒迦利亚书啊，那个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个人呢，啊，就是两棵橄榄树，就是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就是上面第三节这个两个见证人，这个传道人，他们是要立在世界的主面前。这个世界的主哈，有两个看法，一个是指主耶稣，一个是指世界的君王了，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王长老他怎么说，世界的主，世界主。这个哈，这个黄长老的意思，好像这个世界的主是指世界的王，即世界王，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很勇敢，被圣灵充满，两棵橄榄树就是有了，被圣灵充满，可以立在世界的君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这个世界的主黄章的解释。但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说这个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也是立在世界的主面前，但是这里的世界的主哈，普天下的主啊，这是指天上的真神，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随时在天上的主左右等候差遣。但是这里哈，这里看起来啊，他是用世界的主，世界主，世界主好像是站在君王面前啊。那撒迦利亚书是写着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所以撒迦利亚书那个普天下的主应该是指天上的神，就是这两个人呢，啊，立在主的面前，随时等候差派。但是这里的立在世界的主面前，是说他们很勇敢，被圣灵充满，勇敢地站在世界的君王面前呢，啊，为主做见证。啊，我看这个黄长老他写的好像也是这样的意思了。啊，161页第四行，好像也是这样，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看这个前后文好像是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了解吧，哈。他也引证这个撒迦利亚、所罗巴伯了，哈。第二行是所罗巴伯、耶稣亚是立在天下的主，这天下的主就是天上的神了。但是这里的这个世界的主，哈，应该是一些的，世界的君王，啊，世界的不是指的这个天上的神，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好像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刚刚说过，如果用撒迦利亚书的那个观点来看，就是说撒迦利亚跟约书亚是在神的面前随时等候差派。那么在这里要解释为说，这两个见证人非常勇敢，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勇敢到可以站在君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了。啊，如果这个世界的主要解释为君王的话，就是这样讲，这个世界主啊，因为这个写好像跟撒迦利亚写的不一样，那是写普天下的主，那这里是写世界的主。觉得没有其他意见，就是哈，我们就是这样领受了啊。大家圣经一定要先读哦，先读，先想一想啊，先想一想。大家继续看11章，这两位见证人啊，穿毛衣的见证人。昨天我们说过哈，在这个大逼迫、大灾难来临，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降临之前呢，有这么一段良圣殿相谈和在殿中礼拜的人啊，但是在外院的，那属于外邦人的就不管了。那关于这个圣城践踏42个月，这个我们在20章啊，撒旦被释放的时候围困蒙爱的城，就是千年王国的时候，我们再来提一提啊。那这两个见证人呢，啊，昨天我有提过，这个不一定指着传道人，也不一定指着两个， 因为主要就是说见证一定要两个以上啊、哦，两三个以上，所以用两个。这两个见证呢，是指着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那个最后的三年半，凡是勇敢的啊，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呢、啊，那些都是这两个见证人，也许是传道、长老、执事，也许是弟兄姊妹啊。那这两个见证人呢、啊，因为知道主就快来了，所以他们就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来做见证。第四节说，这里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为什么用两个橄榄树啊？这两个橄榄树一方面是表明啊，这是生命丰盛的，同时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为什么用两个灯台啊？这是表示啊，这两个是为主发光的啊，如同世界的光一样，站在世界的王面前呢、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所以用橄榄树跟灯台来描述这两个见证人。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啊，这是表明呢、啊，在这个时候的传道人，他们能力非常的大，能够像以利亚吩咐火把敌人烧灭了。但是要杀灭的这个敌人呢，主要的就是要害他们的，所以第五节有两次想要害他们的就要这样被杀啊。所以在末期啊，最末期耶稣在临之前的这种为耶稣做见证冒生命危险呢、啊，为耶稣传道做见证的都有大能力啊。第六节，这两个人呢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就是1260年哈，这个日子里面呢，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便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表明在这个时间的传道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啊，都是有非常大的权柄能力，可以行神迹。一面是为耶稣做见证，一面是保护自己，也可以攻击那些想要陷害神工人的人呐、啊。所以他们权柄相当大，就像以利亚，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以利亚叫天闭塞不下雨啊，有三年半哦。那个有权柄叫水变血的，这是摩西，随时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的。这大概也是指的摩西，尤其在埃及的时候啊，他行了十灾来攻击当时的埃及啊，这个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忠心工人呐、啊，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们的能力权柄啊。第七节，可是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要跟他们交战，而且得胜，就把他们杀了。这个无底坑上来的兽，这个兽大概是13章啊，这两个兽之一的，啊，这两个兽之一，那就是秉承第五号，从这无底坑上来的那颗星啊，坠落到地上的，掌管无底坑钥匙的那个头了啊。这个时候啊，他要接着一只兽跟这些传道人呢、啊、做见证的人打战，并且恶势力啊得胜了，他就把他们杀害了。所以在这个1260年这段期间啊，神还给他们呢、啊、有这个权柄能力传教的自由。可是结束的这个日子就是一期之半，做完见证了，那么撒旦就被释放，就开始啊愤愤的来陷害啊在地面上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甚至于把他们杀了啊、哦、这个时候也就是 逼迫最严重的时候啊。当我们在那个前面呢开第五印的时候，就是教会受逼迫，受逼迫啊。当时的声音是说，还要等候片时，等那个被杀的数目满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开始啊魔鬼大逼迫的时候，所以连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都被杀了哈。虽然前一段时间呢非常有能力，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好像是黑暗得势了哈。神已经把这个撒旦呢啊，容许他们呢，一段有一个时间性的那个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为神做见证的人呢，就要味道逊生了啊。那第八节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大城就是罪恶之城，就是索多玛。那这里是说埃及，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恶人得势的地方了。那么这个地方是埃及，是索多玛。其实耶稣钉十字架怎么会在埃及呢？啊，这是按灵异讲，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第八节的这个大城里面呢，啊，不一定是指着耶路撒冷，也不一定是指罗马，啊，也不一定是在指着什么台北、纽约，啊，这是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就是巴比伦城，就是罪恶之城。所以他们又称为索多玛，又称为埃及，表示罪恶之地的，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啊，他们呢把为神做见证的人呢杀掉了。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可见这个这个大城啊不是指某一个城，因为第九节紧接着就是各民各族各国各方。所以这个逼迫的工作应该是在全世界各地啊，才是各族各民各国各方都能够看到啊。也就是说在很多地方，世界的很多角落，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都要在这段时间呢受逼迫。所以世界各地各民族都能够看到这些为耶稣被逼迫的被杀的这些尸首。那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啊，有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就是让这些为主做见证的人的尸体啊暴露在阳光之下啊，就是不被埋葬。这有一这种曝尸啊，就是一种侮辱，一种刑罚啊。所以当时的人呢对这个传福音的人呢深恶痛绝啊，不但把他们杀了，还不允许啊埋葬啊。那这在诗篇里面呢有这么一段预言哈，我们的黄长老他有提起这段倒是不错哈，看一下诗篇79篇。79篇的第二节，这是亚萨的诗，这是亚萨在提到外邦人呢、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污秽圣殿，让耶路撒冷变成荒凉之地。第二节他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给空中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野兽。第三节，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下面说，我们称为邻国的羞辱，成为世为人耻笑讥刺啊。这个亚萨的诗啊，在预言呐、啊，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将有这么样的一个情形：不但圣殿被污秽，耶路撒冷被践踏，啊，那些神的仆人呐、啊，尸首要暴露在阳光之下，任凭飞鸟野兽来吃。而且不得埋葬哈，血流如水啊，这些都是在埋葬这个描写啊受逼迫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一段呢，这个、第九节哈，就是在讲到耶稣在临之前，撒旦得势的时候， 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将要受的逼迫的情形。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呢，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都如同摩西一样哈、哦，因为当时的埃及人呢、硬心，法老硬心，所以摩西一而再再而三在埃及啊行神迹降石灾，所以埃及全国啊都受痛苦。不过最后埃及人呢、还是心甘情愿的让以色列民出去了。那么在耶稣再临之前呢、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不允许啊，不容许，或者是不赞成人家去信耶稣，所以对这些传福音的人呢、逼迫。但是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在那段期间能力很强，可以用各种灾祸来攻击，所以这些硬心的人呢、受了很多苦。那么现在这些人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非常快乐互相赠送礼物庆祝因为这两位先知，就是前面这两个见证人，就是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呢，曾经叫他们受苦，所以现在为了他们的死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十一节，那么过了这三天半呢，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三天半，这个到底是真的是三天半，还是指的短时间这也是一个争论因为如果从这个十二节说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说，你到我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天了，仇敌也看见了正当那时候地大震动，就倒塌十分之一，压死七千人所以这个三天半三天半到底是实际的三天半，还是指的非常短的时间？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比三天半更短，为什么用三天半？所以最少也应有三天半那三天半三天半尸首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除非已经冬天了要不然这个三天半也够臭了够臭。那不许把尸首埋在坟墓里面，为什么当时的人呢情愿这样子所以大概是不会错才会这样子。那问题就是说，这个三天半是实际的三天半，还是非常短的意思？因为十一节说过了三天半呢，他们就站起来了，就复活，就是神的生气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就是复活了。那复活以后，同时呢，天上有声音说你上来，他们就驾云升天。这个又好像是基督再临的时候的一个复活的样子，但是基督再临是在第七号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驾云升天是意象还是真实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因为十三节有说紧接着是地大震动，就是非常大的那个灾难来了那么在黄长老他的解释这个三天半然后复活这个他说是基督再临前的复活，他是这样说所以这个我想了很久到底是不是这样解释。这个167页3456第六行，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三天半是末后基督再临迫近的时候，在一刹那之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就复活了。可是他又说这个是象征短时间，但是他的说明又是说这个是基督再临的时候这个死人复活所以这个我想不通假如这个是基督再临的复活 基督再临的复活。那么这个十五节，这个末次的号筒还没有吹响，末次号筒还没有吹响，死人不复活。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有讲过，末次号筒吹响，死人复活。那活着的人改变升天，啊，所以这个三天半呢，啊，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死了，这个复活啊，如果就按照黄长老这里解释的是末是耶稣在临前的复活的话，哦，那为什么这个七号还没有吹，这末次号筒还没有吹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哦，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四章第十三节开始，这个我们在丧礼的时候常常被引证了，啊，就是睡了的人呢，啊，要怎么复活的事，啊，十六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为耶稣殉道的人先复活没有错，可是要神的号先吹响，哦，那么这个第七号还没有吹，那这三个这两个见证人呢就已经活过来了。那黄长老的解释又解释为这是基督再临的一个复活，可是号筒还没有吹，啊，这个又当啊怎么样的看哈，啊？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五十一节，保罗对死人复活讲得很清楚哈。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谈到末次的号筒吹响，这个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啊，可是这个复活是在第七号之前。那黄章的解释是说，这个是基督在临前的复活。那第七号筒还没有响，为什么又复活？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啊，这个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神迹来看呢。啊，这个黄章呢，他是认为这个两个见证人呢，三天半之后复活，这是基督在临之前的复活。啊，他就是这样写。可是这个七号还没有吹，还没有吹。所以呀，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单独的哈，单独的事迹神迹来看；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呢是包括在七号里面的，因为这个约翰在写的时候来不及写哈。一支笔要写两件事啊，当然呢，啊，说时迟那时快哈，所以分身乏术啊，就这边先讲一讲，然后才讲这个。他因为要讲呢，讲这个传道的事件呢，一个讲，他讲完了，啊，其实这个复活的事在七号吹了才火，啊，他没有把它放进这里面。他直接先讲这个两个见证者的事，啊，就从他们的开始传福音，啊，得能力受逼迫死了复活，讲一大段整整的讲完，然后才讲这个七号了，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列在七号里面，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两个情形，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把它当作单独的神迹看，与七号无关，啊，这是一个就是说，约翰呢，啊，他写的时候啊，就是把两个见证的事，啊，先做一番叙述。其实这个已经包括在七号里面，所以七号他就很简单的讲了， 气要一吹啊，没有再讲灾祸的事啊，就是神的国啊应验了，审判的时候到了啊，这个天地结束了，该得赏赐的该受审判的统统来了啊，就这样讲而已啊，大概是这两样的看法。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的三天半的复活啊，而且是驾云上天，所以这很显明的已经是耶稣再临的那个样子，那个态势了哈。所以能够驾云上天，在空中与主会合，连仇敌也看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主已经要升天了，所以连砸他的呢也要看见了。那地大震动也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地大震动。所以这个哈，大概我的看法是两种情形哈。那如果我们要接纳这个黄长老的这个解释，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一段列为七号当中的一件事。不过因为这个是三年半，一期之半，从两个见证人的出现，传福音得权柄，受死复活升天，因为他要讲一个整件的事情，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他就是把整件事情说完了，然后再讲七号了。其实这个两个见证的幕后的事已经进入七号了啊，这是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单独的事件啊，这个是一件单独的事件来看啊，然后他们复活了。目的是要给那些逼迫的仇敌看到，他们所逼迫的人呢，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他们升天了。啊，等一下，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讨论看看哈。那十三节啊，说那时地大震动，就倒塌十分之一，啊，这个是世界末了啊，耶稣在临之前应有的，特别是地震啊很多。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显然又比前面的更厉害了，倒塌十分之一，啊，城倒塌十分之一，就是整个啊世界啊全面性的一个大地震。那死掉的有7000人，这个七千人呢，很多参考书还有我们的黄长老他都解释，这个七千人是有名望的人，无名小卒啊。不管了，不算了，单单有名望的人就7000，就好像哦，纽约市长了哈，这个日本首相呢啊，也在这一次死掉了啊，埃及的国王啊，或者什么什么部长啊，各国那些有名望的，全世界有名望的人呢，差不多7000人呢，在这一次被压死了。不是这一次倒塌十分之一，不是只有死7000人，是单单有名望的人就有7000人，啊，所以啊，其余没有死掉的人呢非常恐惧，有些人呢啊就能够归荣耀给神，啊，这个是啊两个见证人呢，啊，大概到这里结束哈，啊，我们先给他看完14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第三样的灾祸就是第七号了，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个世上的国就是教会，这是指教会哈。在地面上的神的国现在已经变成主基督的国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完成了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文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时候啊就是真正的教会已经成为基督的国了。现在来讲哦，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是基督的国没有错，但是基督不能在这里完全掌权，为什么？因为我还在悖逆啊， 以我个人来讲，我就不能完全被基督占领了，所以我这个还不是完全是基督的果，是基督的果，但是旨意没有完全行通。而我们教会是基督的果，但是还没有行通，没有行通。到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已经完美了，已经完成，所以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时候是完全应验的啊。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这个时候啊，所有的领导者啊，也都是非常的谦卑，服侍神啊，说：“昔在今在的主啊，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因为这个教会完全嘛，啊，基督真的作王。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为什么说外邦发怒？因为外邦人呢，非常的生气哈，非常的愤怒，所以加给信徒啊很多的逼迫，啊，愤怒行事，一不做二不休啊，就是这样子乱来了，外邦发怒。那么神的愤怒当然也到了，你们为什么屡次不改？为什么坐进罪内迫害神的百姓还不悔改？所以神当然也愤怒了啊！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审判死人，所谓死人呢，就是灵性死的人，不得救的人，这些都已经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啊！我们就是盼望啊，耶稣在临的时候，因为我们守道，因为我们爱主，要得赏赐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就是世界末了啊，要清算的时候，总清算的时候通通到了，这个时候通通到了啊。所以第七号一吹，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那么神开始审判，审判那些愤怒的外邦人啊，审判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审判啊，那些爱主爱神的人，要给他们的赏赐。这个时候，统统要展开啊，要展开啊。这是七号，那七号吹，当然下面还有一个七碗要倒。这个是做一个先说一个大纲啊，那七碗还有一个细节啊。好，那么对于我刚刚讲的哈，刚讲的这个两个见证人。在这个时候复活，啊，我刚讲不晓得有没有听清楚哈，啊，我这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什么看法？现在啊，请发表。号完，有些是同时在进行，同时在进行，嗯，来呀，啊，就是，哎，嗯，对。这个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神给他们很大的权柄能力，可以为他做见证。到了时候到了，这个过了1260这个日期，一期之半，无底坑的时候上来之后，就跟他们打仗了，他们就失败了，不是失败了，就是为主殉身的了，因为受得逞了，把他们杀了。啊，这个时候兽上来了。神交给这个兽有这个权柄了，开始撕裂这个世界啊，逼迫，大逼迫，所以就把他们杀了。所以哈，前面这里啊有神给他们的权柄，到后面来啊，好像尸体王一样哈，神如果不让他们不交给他们的话，尸体王是死不掉的啊。这个时候是神交给撒旦的，可以。主耶稣也是一样啊，主耶稣权柄能力太大，可是最后啊，最后交给撒旦，所以就被捆绑了，就为主殉身，就来殉身了啊。其实主耶稣也是对那些罗马兵丁讲，我如果现在我差，难道不能差遣12营多的天使跟你们作战吗？可以，但是不必，时候到了啊。那时候主耶稣讲一句话，我就是，他们就倒退了，大家都倒下来了，还是有能力的啊。但是因为时间到，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就到这里为止。这是主耶稣本身才能这样啊，自己控制。那么这些先知啊、传道人，就神给他们能力到此， 无底坑的兽上来啊，就黑暗众王，啊，这个是有一个神的经纶呐、啊，到此为止，啊，到此为止。那么撒旦得逞，他们开始为非作歹，逼迫教会，啊，很多人就在那边为主殉身了、啊，啊，来满足那个数目，啊，啊，同两件事的不同，有一个期限，到这个期限之内。神给他们的权柄能力，这个以后啊，神就当他们交给撒旦了，交给那些逼迫的人啊。因为哈、哦，这个我个人的研究哈、哦，也是没有把握了啊、哦，因为黄章老师把它定为这个复活是耶稣再临之前的。死人复活，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定的话，那就是表示末次号筒已经吹响了，所以死人复活又升天，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后面这一段应该在七号里面。那因为笔呀、啊、在写的关系，把一件都说完了才说第七号啊。如果要这样顺序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要把这一件事当作一个独立的事件讲。就是这两种看法，啊，啊，最后十九节，当时啊，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所以有闪电、声音、雷锋、地震、大雹。这个天上的殿开了，约柜显现出来，就是神出现了。根据约柜，就是十条诫命、神的律法，要开始审判。世界审判信徒，审判所有的，所以约柜出现，殿门开了，约柜出现，就是审判即将开始。然后闪电、声音、雷锋、地震、大雹就出现，就是增加那个审判的威严啊、哦，审判的威严，就好像啊、我们看电视啊，那个啊、包青天要出现的时候，哦，说这个有威武什么，哦、助威啊。哦啊，那神殿门开了啊，约柜显现，哇，不要啊，表示大家啊要静候天上的神的审判了哈、啊，开始。那这讲完了之后，也不是说接着又是开始讲这个审判的事，没有，他又讲回来了，十二章啊又讲回来，所以这个是穿插啊，穿插哈、啊。